一起来看一点关于我们的生活，关于祈祷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，可能从我们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会告诉我们说要多念经啊，热心恭敬天主也好，要好好去敬礼圣母也好，好好过圣月也好啊，甚至热心参与弥撒，好好的准备灵升体办告解也好。其实我们听了很多，当我们慢慢长大了，尤其是开始自己去工作去上班了，甚至结婚了成家了啊，甚至有的人做神父了，但是我们开始对这一切会有一些疑问，我们会有方方面面的一些不正确的，或者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困惑。其实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在思考，说一个真正的祈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祈祷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，你说我觉得不喜乐，干巴巴的，干枯无味的，念起来没完的。有的时候念很多并不见得能够起到作用，因为可能心没在那儿。祈祷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，因为祈祷就是来到天主的台前，来到天主的台前就是在准备升天堂，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每次我来到天主的台前，我接受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，这就是天堂的开始。我们从小就受教育，说我愿意升天堂，我能够升天堂，我要来走升天堂的路，所以我们接受信仰，所以我们奉教，所以我们从小就被灵洗。真的这样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祈祷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，应该很高兴很感恩的事情。一个真实的祈祷就是我来到了天主的台前，你说我每次都去，真实的我来到了真实的天主的面前。什么是真实？天主知道我的一切，知道我的酸甜苦辣，知道我的苦恼忧虑，知道我有多少事情很成功，知道我有多少失败，知道我有多少付出，也知道我有多少懒惰，知道我有多少成功，也知道我有多少跌倒和软弱。天主知道一切，祈祷就是说我来到天主的台前，把这一切都告诉天主，怀着一份真诚的心，怀着一份谦卑的心，怀着一份孩子对于父母的信赖的心。在这个时候祈祷就不再枯燥了，在这个时候祈祷就不会再仅仅是一个形式了，在这个时候祈祷开始真正的成为来到天主台前的一份喜乐。人活着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做天主的儿女，就是为了走天堂的路，就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和天主有关系。每天我在祈祷的时候，每天每一次我来到天主台前的时候，真实的我来到真实的天主的台前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有的时候我们把天主看的是我理想当中的天主，而不是真正的天主。我理想当中的天主是什么？也许我认为天主是最完美的，他看着我这么笨啊，他看着我做的这么不努力啊，他甚至看着我犯了很多的罪，天主根本就不要我。有一些人就会这样说，我根本升不了天堂，我救不了灵魂啊，我念经也是走形式。有的人就会这样去看，其实这一定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每个人，每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每一个来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，甚至每一个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人，就是连那些被堕胎的那些孩子们，天主都爱他们，天主都为他们准备了天堂。每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要在信德内去接受，因为至少我自己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有一些时候我拿我对于天主的那个看法当成了天主。祈祷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，就是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天主的台前，我要在天主内学习来接受我的一切，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，无论是软弱还是罪过，无论是悠长还是跌倒，天主知道这一切，天主希望我也能够真心的来接受这些。只有接受这些，接受我的一切，才能够来接受天主，接受天主的仁慈，接受天主的赦免，接 接受天主为我准备的天堂，喜欢留在天主的台前，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朝拜圣体很枯燥，很枯燥无味，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说哪一位有那么执着一直在圣体柜内等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那甚至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认为啊，有一个人他很爱天主，他做得很棒，我们可以想一想哪一位有这么执着，从早晨到晚上，从时间的开始一直等到时间的结束，他一直在等待。这就是爱的意义，就是用整个的生命他在向我表达，他让我来明白，他愿意借着这一个默默的一个行动让我明白什么是爱，让我明白祈祷的那个意义在哪里。有的时候或者很多的时候我根本不去想啊，这两天我心情好，所以我去朝拜圣体，我去念经，我去参与弥撒，我去管孩子们都很有心火啊，美滋滋的我就去做，因为我心情很好很舒畅，这段时间很顺。但是当我自己开始进入平平淡淡的时候，甚至开始遇到一些挫折，遇到一些误解，遇到一些甚至被别人有一些看不起的时候，我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表现，但是一定会有一个表现，就是离开耶路撒冷，离耶稣远了啊，经也不念了，圣体也不拜了，孩子们也不管了，找一个地方去讲一大堆的闲话，然后去发泄，其实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不够认识天主，我不够认识天主。学习每天有一个真实的祈祷的机会，来到天主的台前，或者是在房里和大家一起，或者是自己单独，或者是在圣体台前，或者在自己的家庭里边，我应该活得很真实。天主知道我的一切，包括我最软弱的地方，包括我最可怜的地方，包括我最糟糕的地方。我们今天来庆祝两位伟大的宗徒波多禄和保禄，他们很伟大，但是他们也是罪人。波多禄曾经三次背耶稣，三次背主，而且是当着耶稣的面。保禄宗徒说什么？我是流产儿，我是罪人当中的魁首，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两位特殊的人物，一位被立为磐石，而另外的一位与磐石并驾齐驱，是外邦人的宗徒。耶稣借着他把福音去传遍当时的整个的罗马帝国，也就是说当时的认为就是全世界。如果我不敢承认我是罪人，我不敢向天主承认我的软弱，我的卑微，我的可怜，我的心硬，我的冷淡，我所有的这一切，我不够走向天主，我不敢走向天主，我不愿意走向天主，因为我心中认为的那个天主是很完美的，他不敢，他不可能接受罪恶，他不可能接受这么糟糕的人，他不可能接受我，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，他怎么还能够看得下去？但是我所信的这一位就是这样，连波多禄他都接受，他没有说因为他三次背弃他就放弃他就舍弃他，没有。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耶稣回头去看他，耶稣在表达一份慈悲对于每个人。作为教友，我们的渴望啊，我们的希望在哪里，我们的喜乐在哪里，我们的感恩在哪里，就是天主白白的爱了我这一个罪人。所以祈祷是什么？就是把一切都放在天主的台前，不要再把持，不要再隐藏，不要再觉得不好意思，也把一切学习放在人的面前，不要再只是去好面子，不要怕别人瞧不起，不要怕被别人说我很糟糕，这是我的实际的情况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来记载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与耶稣相遇的时候，她很傲慢，耶稣向她要水喝，她说你一个犹太人啊，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他们有一些矛盾啊，民族性的一些矛盾。但是后来他怎么样？他回到村子里面，他要向那些村民说，有一个人去说出了我自己所做过的一切。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，就是他有一个很糟糕的生活， 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说怕别人瞧不起。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，莫非他就是摩西亚吗？与耶稣的相遇让每一个人，无论是最高贵的人还是最卑微的人，无论是最成全的人还是十恶不赦的人，都能够找到自己，都能够找到平安，都能够感受到喜乐。所以祈祷的开始其实真的很简单，耶稣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，把我们所有的那些包袱，把我们所有的那些累赘，把我们所有的那些软弱影响我们前进的那些都放下，放在他的台前。他有能力能够治愈我，能够拯救我，能够圣化我，能够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能够让我度一个正常的生活。这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位的渴望。所以真的学习每天来珍惜来到天主台前的这一个宝贵的时间，无论是在早晨还是在晚上，还是在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个你自己认为恰当的时刻，把一切都带到天主的台前。我自己的一切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家人，我身边的每一位，我的责任，真实的天主邀请我做一个真实的生活，而真实的生活就是与他一起，和他一起，甚至还要说合而为一。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位要去努力的地方。祈祷首先不是你念了很多的经，也许念这些经文是在表达一份渴望。祈祷一定不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去拜圣体啊，这也许是在表达你的虔诚。祈祷首先就是真实的我来到天主的台前，来到真实的天主的台前。我自己不敢真实，那么我没有办法和天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不够有意义。我们虽然在活着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在天主内没有价值。一个圣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就是说他把一切都交给天主，所以他无论做多还是做少，都能够有一个天主喜欢的价值。天主首先邀请我们不是做的轰轰烈烈，天主首先邀请我们用心尽心尽力去做。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，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。当我能够面对天主生活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夸耀，我不会去炫耀，我也不会去比较，我更不会拿我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，我也不会拿别人的优点来比我的缺点。所以我不会骄傲，我也不会自卑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都是和天主在一起的，我是在面对天主。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说是最重要的，这样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一份平衡，感受到平安。不管我今天做得很棒，还是说今天一无所成，不管我今天心情非常的好，还是说一团糟，不管我今天说做的事情很多，还是说一点都没有做好，我都会有一份平安。因为我是面对天主活着，我不是面对哪一个人，不是为了讨好哪一个人。所以圣咏作者有这样的一个表达，说上主，我从深渊呼求你，就是我要回到我自己生命的那个真实点，甚至我要回到我自己最糟糕的那个地方，最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地方，我最觉得不如人的地方。天主在那里要和我相遇，因为天主爱我，天主爱我的缺点，天主来爱我的软弱。所以保罗宗徒他会用另外的表达方式来说，我宁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正是我刚强的时候。这也是借着这些圣经里边的话，也借着这些特殊的人他们的生活，来让我们来明白说天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渴望的是什么，做一个真实的生活，不要再虚伪，不要再只是去好面子，不要再只是装出一个什么样子。天主希望我能够真实，所以面对天主，面对我自己，面对我身边的人，面对我的责任，我要实事求是。我错了就是错了，我犯罪得罪了天主，那么我就谦虚的来承认， 那么我就去悔改。但是我要首先承认我需要耶稣，我需要他的救赎，需要他给我力量，需要他对我的那一份肯定，这是生命的价值。在马窦福音，在山中圣训里面啊，在马窦福音第七章，不是像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，而是成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些人来向这些人呢，开始来说，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，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，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？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人很伟大，说过预言，驱过魔鬼，显过奇迹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所以做神父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，不是说一定就能够去升天堂。每个人都需要耶稣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要来表达这一点。显过奇迹的人，说过预言的人，驱过魔鬼的人，耶稣向他说我不认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是说主啊主啊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成行天主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去非常的羡慕说这个人有口才啊，这个人很有方法啊，这个人很活泼，这个人很有幽默，很会讲故事，这个人很会去领导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去让这一切都帮助我走向天主，而不是去炫耀，不是去夸耀，不是说去跟别人去比，这真的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让我学习来面对天主真实的活着，也让我来发现说天主特别对我，对每一个人的那一份特殊的爱，而且是全部的爱，是白白的爱。天主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即使我认为我很软弱，即使我认为我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，甚至即使我自己认为我有很多的罪过，天主一直在这样在爱我，天主在等待着我这一个罪人来悔改，这样帮助我在面对每天的生活，面对每天的挑战的时候，甚至当我来面对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不会败兴失望，我不会觉得没有意思，我会尽心尽力的去做。这是面对我们的责任。那首先啊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家长，面对我们的责任的时候，对于每一位家长来说，孩子希望看到我们以身作则；对于每一位教友来说，你们希望看到神父以身作则。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。所以任何一个人不是天生生下来就去领导别人，就去管教别人。天主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榜样，就是以身作则。耶稣一来到世界就要说，父，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教宗要称自己为众仆之仆，他要去为所有的人服务，因为这是他的使命。那么主教也好，神父也好，修士修女也好，接受这一份责任。每一位教友，每一位天主的儿女都接受这一份责任，我去为别人服务，而且我要以身作则。所以天主给我的使命，首先不是去挑剔别人，不是去找到别人的缺点，不只是去领导别人，而是说去看耶稣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位老师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祈祷，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，要朝拜圣体，要参与弥撒，要有教会的活动，都是帮助我们去看耶稣，而且去跟随耶稣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必不可缺的。所以做一个称职的家长，做一个称职的母亲，做一个真正的天主的儿女，就要有一个如同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，听天父的话。这对每一个人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的。一定不仅仅是走形式，一定不仅仅是外表，因为天主知道我的心里边在想什么，天主知道我打算去怎么做。所以天主希望我每天都面对着他活着，就是度一个真实的生活，不要耍小聪明， 不要只是为了让别人看见，不是为了只是贪图别人的夸奖，而真正的是面对天主国的一个真。我想很简单，这需要一份勇气，因为首先把我生活的全部带到天主的台前，包括我自己最可怜的地方，最软弱的地方，最跌倒的地方，甚至就是说对于天主对于人最有伤害的地方，我自己认为最可耻的地方，我自己认为最糟糕的地方，我要来学习把这些带到天主的台前，不要隐藏什么，不要躲避什么，这是那个真实的开始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些软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些可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些十字架，这些自己不想接受，自己不愿意面对的地方，但是恰恰是天主要从这里来拯救我。因为即使我是这样软弱，即使我是这样可怜，即使我是这样糟糕，天主仍然没有舍弃我，天主仍然愿意爱我，他愿意救赎我，他是我的救主，白白的来爱我。这需要一份勇气，在信德当中的勇气。所以每一位天主的儿女愿意有更多的成长，就是那个开始，就是在天主面前把我的一切都表达出来，在天主面前把我的一切都放下来，在天主面前把我的一切都交在他的台前，面对天主学习来真实，包括我自己的那些私欲偏情，包括我自己的那些软弱，甚至包括我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，所有的一切，这是一个释放，可以去尝试，这是一个真正被释放的开始。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不再被这些所影响，我不再被这些所重压，我能够得到释放，我能够得到自由。原来天主这么仁，这么爱，原来天主这样慈悲，原来即使我这个样子，天主还在爱我，他没有舍弃我。其实当我们来朝拜圣体的时候啊，学习去感受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执着，你们劳苦的负重担的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天主要让每个人，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得到安息。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我们去看电视啊，一个杀人犯啊，一个逃犯啊，十恶不赦的人，他心里他有很多的恐慌，很多的畏惧，很多的惧怕，他怕被抓到，他怕有什么样的遭遇。你们来到我的跟前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耶稣愿意让每一个人来到他台前的人，诚心诚意来到他台前的人得到释放，被救赎，被肯定，得到自由，开始接受平安和喜乐。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。所以我不要认为说这些只是某些人特殊的专利，这是每一位天主儿女的权利，甚至可以说每一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权利。所以真的来祈祷，求天主给我这一份勇气，就是把我的一切都有勇气能够敢放在天主的台前。这是成长的开始，因为这是真实的开始。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生活，只有真实的生活才能够让我来感受到天主的爱，感受到救恩，感受到喜乐，感受到平安，感受到自由。我能够放下的越多，我能够接受的越多，我能够承认的越多，我能够放在天主台前的越多，我得到的释放就越多。什么时候我真的能够全部的把这些都放在天主的台前，我就得到了一个全部的释放。所以做天主的儿女不仅仅是借着洗礼，洗礼是我们得救了，但是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被救赎了，是借着我们和天主的这个真实的关系。而这个真实的关系的开始，就是把我现在的状况，把现在的我放在天主的台前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 人很不愿意面对现状，很不愿意接受现状，很不愿意来面对今天的状况，因为好像不顺我的心，跟我所想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所以为什么会抱怨？因为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满意？因为没有按照我所想的，按照我所计划的。我们总是在跟天主在对抗，我总是认为现在的这一切如果是我安排，我计划会更好。其实这就是一个很不实际的，而一个真实的祈祷就邀请我来接受今天，接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很不理想的状况。真的很简单，祈祷很简单，喜乐很简单，平安很简单。为什么我不喜欢？因为我不想，我不愿意放下，我不愿意把我自己放下。我总认为我的安排比别人的安排好，我的看法比别人的看法好，我的计划比别人的计划好。为什么不能够按照我所说的，我所想的，甚至我所做的去做，去实行？所以我每天有很多的不如意，每天有很多的烦恼，我看着这个会不顺眼，我看着那个会不投我的心思，我不能够接受现实，我不想接受现状。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位都需要去勉励的地方，努力的地方。天主接受今天，天主接受今天的这个现状，天主的心到底有多大？全世界有60亿、70亿人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，有的在做非常圣善的事情，但是有的在做非常糟糕的事情，有的在犯罪，有很多的人。我们看到有10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有3个捣乱，我们就心里面很烦；有5个捣乱，我们那个火就到了脑瓜顶了；那有7个人捣乱，我们就想修理修理他们。但是天主的心到底有多大？天主来接受这个世界每天有70亿人，他们不管在想什么，不管在说什么，不管在做什么，天主都能够接受。天主没有站出来先扇他们2个耳光，然后来罚他们就下地狱，天主没有那样做。做老师也好，说做父母也好，其实就来学习天主的这一份慈悲。而在祈祷当中，我们也是来学习天主的慈悲。为什么有一些时候我们很用心，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分心走意，我们坐在天主的台前再去想这个世界之外发生的事情。天主没有下来打我们一个耳光，没有。我们在朝拜圣体的时候，我们在唱圣歌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家都非常的用心的时候，但是可能我的心里面在去想一个很让天主伤心的事情，天主没有马上把我拽出来。其实这些都帮助我们每个人来想一想，说到底天主的仁慈在哪里，到底天主希望我们每一位成为什么样子。天主希望我们有一颗越来越大的心，能够去容纳这个世界，如同大海一样，能够有一颗越来越大的心。但是不是大大咧咧，这一颗很大的心就是能够去包容一切，能够去接受一切，这是做母亲的那个基础。你要去容纳一切，去接受一切，不管你的孩子，不管你的家庭，不管你的家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你要来接受这个现实。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去经历的。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？天主的旨意就是今天此时此刻你面对的这一切，这就是天主的旨意。所以祈祷是什么？是我们在面对天主的沉默当中学习来接受天主，在天主内接受今天。我很不容易接受今天，因为我对今天不满意，但是这就是一个现状，不管你满意不满意，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发生了。所以天主邀请我们每一位学习把这一切都带到他的台前，怀着信赖的心，怀着感恩的心，怀着依靠的心，不再只是去抱怨，不再只是去指责，这样才会真正的有一份平安。 天主来教育人，天主来教育我，让我学习受教，让我来学习谦卑，让我来学习脚踏实地，让我来学习接受今天。昨天晚上我跟他们开玩笑，因为有几个人我们去那个王者的那个地方，我说天凉快的时候人少，说现在天热了啊，这几个主日人多了，大人也多了，孩子也多了，我说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啊，说这个地方你说热了闷了是吧，这有吸引力了啊，人们愿意来了，凉快的时候，环境好的时候，哎，人不来，人不想来，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孩子，大人也少，就是说然后一看就知道一下就能数清有几个人。你说现在天热了，孩子也多了，大人也多了，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按照我那个计划去安排。神父一定希望教友们都很积极啊，神父一定希望说每个团体都很积极，神父希望所有的这一切都很好，但是神父必须来接受现状。我们希望家庭都很有秩序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很有条理，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做得很到位，但是我也必须来接受现状。天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圣的，每个人都成为圣善的，成为慈悲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很糟糕，甚至我去犯罪得罪天主，天主来接受这个现状，天主邀请我也来接受这个现状，同时依靠天主努力去做，好好的去尽自己的本分。所以来面对天主，把真实的我带到天主的台前，这是一个开始，开始来发现哪一些我还没有做好，开始来祈求天主来支持我，来帮助我的软弱，使我能够悔改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这是那个祈祷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去说，失去一个有一个承认，有一个表达，而且我们要开始来走这一条跟随耶稣的路，我们要来走这一条苦路，走这一条跟随耶稣死而复活的路。耶稣为了爱人死了，耶稣也在第三天复活了，他告诉我们生命首先要死去才能够复活。所以当我去朝拜圣体的时候，我真的要来发现说，天主子来接受人间的所有的这些软弱和限度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带进永远，带进永恒，为了让我们去享天国的福乐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